我们还请来了另一位嘉宾是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系主任罗建平教授。那罗老师也是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同时他的专著著名的专著研究的是汉字原写与周易方面的一些心理学跟中国文化之间的一些研究，所以请三位上来可以对话，同时我这里也有大家抽取了一些大家刚刚提的一些问题，也请他们可以做出回应。
好，那我要介绍一下陈侃，复旦大学心理系的老师，是心理学的临床心理治疗的博士后，在从事这个包括活学心理学、包括沙盘治疗等等意向对话、意向治疗等等都非常有造诣，也对他的这个精神比较感谢。
刚才季新云老师和郑老师都提到了，就是我们我觉得最忌讳的人生那种烦恼，最大的那种根源是为贪嗔痴啊。这个问题啊，你看，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贪的问题就是贪官的问题。贪官的话，贪的霸道其次，你这个国家呢，就心里在这么就觉得，不把这个贪的问题打压的话，这个国家就是危险的。所以这个贪是最大问题，然后紧接着贪婪、色懒，你看很多不满就来了，很多不满都是这个社会问题啊。那么是。对各种认知的混乱的，所以佛祖很简要的讲三个问题，三个把我们今天的这很典型的问题解释出来，很了不起。我们今天能够聆听寂心法师的这么一个题目，很有教育啊！我现在可以
啊，我话总是多。因为作为东道主，我也想说，我说关于贪的问题，我一直说这个儒家说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我觉得贪的问题，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当然只是部分的解释。我觉得从政治、从法律、从教育都可以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也有它的特点。我说，如果只是认为体制问题的话，我觉得很难说，因为不但这种体制有，另外的体制也有，而且我相信如果是把这一群人放在美国那个体制之下，奥巴马也搞不定，一定能创造出很多这个对他的体制的这个。如果说是法治不够的话，我觉得今天当官风险实际上比三大战役都大，淮海战役、三大战役牺牲县团以上干部并不多，但是现在比那伤亡率要高，所以大家以为觉得很安全，所以呢，而且说动用死刑已经是很严了。我是觉得这个，所以但是大家都觉得杀了就好，但是我觉得光凭法律的严格，恐怕也已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是教育不够的话，我觉得更很难说。如果人家说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当然今天主席上没有一个问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他们不懂，你看薄熙来讲的多么清楚，而且一个贪官曾经就是说，为了免死，就说如果我们讲反腐的话，效果一定很好，是不是可以不杀我？最后还是杀了，说明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做不到？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这三者都不要，加建体制改革的是中央也提出，加大法治建设、透明度，包括教育，但是我觉得一个童年受过心理创伤的一群人。一个在贫穷几乎饿死的三十几年之前的这样一个美国贪官的人，那这个国度里边，我觉得这个贫穷造成的心理伤害不会随着他富有他就解决了，而且不单是他们不是空降下来，他就是我们这群人自己。如果当官会贪官，做食品会做地沟油，做药品会做假胶囊， 你看我自己，我说修身齐家认识你自己，我几次在存在主义会上我也说终于发现我不是个什么好人。对他们的仇恨实际上包括了羡慕嫉妒恨，如果我们把仇恨变成一种怜悯跟同情，那可能效果会更好。为什么我们有这种仇恨？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心理极为贫穷的人，而且我心理学说人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但是是一个很喜欢美化自己的动物。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好的，认真学习，透过这个我的解除我的痴迷，心理学使我认清自己，实际上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所以现在我不是说那些不需要，但是心理学想要关注点怎么是修身，然后是搞好你的家庭，然后治国平定天下，这一部分心理创伤的，你看贪官的表现真的是很不理性，他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不知道，他舍不得花，这群人拼命的赚钱舍不得花钱，所以内需也拿不到钱，这个事情当然第二代人我觉得可能会好一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让他们提高觉悟跟认识的他们，所以今天让我当官的话风险很小多了。我当时以为我当官一定好，现在我知道很危险，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贪财贪色贪味都有可能出现，我不比薄熙来聪明。但是现在呢，我说我这个问题都没解决，但是我已经知道我是个残疾人，是个病人，那我把我的病少传染下去，然后就可能对这个危害就会小一些。所以看这种无名混沌状态，心理学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当然我只是它是一个角度，我丝毫没有否认其他角度在中国发展中间构建和谐跟美丽中间的作用。而且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包括这个佛学也好儒家也好的这种思想都能给世界带来一份厚礼，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刚才我的讲座里边啊，事实上对这个贪嗔痴这个三种东西，它是作为我们一个每个人在这个精神上心灵上的一个根本的疾病，在佛教里边呢把它叫做三种病毒。那么刚才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也没有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解读。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贪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能会偏向一种非道德不道德的贪，但事实上佛教如果讲到这个贪啊，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这样子的。我们讲到这个贪嗔痴这个三种病毒，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有这个三种病毒吗？这个它怎么跟我发生联系呢？那可能我们对它做一些这个解释啊，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清楚，我们的生命中确实是根植着这个三种病毒。比如说痴就是一种无明，这个无明就是当然也叫愚痴，愚痴就是看不清楚自己，也看不清楚世界，就是导致了我们就是引发了我们对生命的这种永恒的一种困惑。每一个生命都存在永恒困惑，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我是谁呀，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呀，人为什么活着啊，等等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呢都是跟痴有关系。那么因为这种痴呢就导致了我们的一种认知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会相信自己的认知，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事实上是跟认知是有关系的，跟痴是有关系的。那么贪事实上也可以分为就是人他有这种常规的道德式的符合道德的这种正常的贪的心理，以及呢就是超越道德的那种贪婪的心理。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一些贪官之类的，事实上它是一种超越道德的贪婪心理。那我们平常的人事实上每个人对我们拥有的东西他都会有一种贪着。这种贪着呢，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对相貌啊，对这个地位啊，对财富啊，对情感啊，这种贪着事实上就是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强烈的一种依赖。当我们对它有了依赖之后啊，我们就想要抓住它，希望它呢能够永恒。所以我们人事实上是对这种生命也好，对事业也好，我们都有一种永恒的幻想。永恒的幻想事实上因为我们迷失了自己之后，我们会去寻找这种 我们对这种外在的东西产生过分的依赖，然后当我们对它一旦产生了过分的依赖之后，我们就希望它永恒，我们就想它牢牢地把它抓住，金钱啊、事业啊、身份啊、地位啊、财富啊。所以每一种东西我们对它抓得越紧的时候，它会引发的这种烦恼就会越多。比如说我们讲的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都是因为我们抓住了这些东西，我们希望它永恒，事实上它是无常，所以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啊无穷无尽的这些烦恼。所以贪的这种心理、这种烦恼其实每个人都有的。当我们这种贪的东西、我们在乎的东西一旦受到抵触，我们就会嗔。凡是我们拥有的、我们在乎的一旦被攻击、被抵触，我们就会升起嗔恨心。事实上人就是多半就是在这种贪和嗔里边，其实每个生命都在这个状态里。就是很多烦恼都是由这个三种根本的烦恼引发。所以佛教认为，如果你没有从认知上解决吃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解决吃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贪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嗔的问题。那有了这种贪嗔痴，你在这个生活中呢，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引发很多烦恼，大概是这么一种状态。
是非常。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生死的问题，当然我也觉得佛家有一句也很好，就是不知生焉知死，这上万年存在主义讨论，同样是不知死焉知生，就是我们怎么活好，包括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没有安全感，如果只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一个孩子没有给过他的童年，没有给过他平等跟尊严，那这个孩子长大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会拼命的去要抓住那些东西，以使得自己有价值。所以在心理教育里边，早期我觉得我们怎么采用一种符合这样的一个健康、符合人性的一种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从小被受屈辱，每一个人都需要尊严，但是我们觉得是权利，这个孩子眼神的愤怒目光还不熄灭，我们还觉得不过瘾，我看你眼睛还不服，一直把这眼光气氛也熄灭，但是我们不知道对他的伤害，他后来拼命的追求这种尊严，或者透过 LV， 或者是透过官衔，或者是透过金钱，或者是透过其他来去满足他，事实上他这种深层的恐惧感不做治疗是很难处理。当然还有那个无常，以前我最不喜欢听无常，但是现在我觉得实际上无常是一个非常积极，世事无常，唐山大地震不是你说了算，明天发生什么，无常恰恰让我们认识了真相。所以真理是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的，或者卡巴金在正念治疗说那是一种最好的解药，他在麻省去用这个，我觉得让我们意识到无常，我们才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顺应。包括我教育孩子，我有时候会很洋洋得意地说我跟女儿怎么交往，但是我说我不是告诉我让她成功，她成功不成功不是我说了算，说一句很难听的话，明天那个地震上碰上是你说了算的，我只能保证跟她有一块比较亲密的平等的，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一种亲密的、一种符合心理健康的人性的一种关系，如果剩下的事情不是我能解决的，所以我现在经常会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挂在口头上，随缘。我觉得这些话一点都不消极。当然我刚才觉得这是关于生死，就是说不知生焉知死，如果我们真正的给孩子童年活出他人生的意义，那个时候可能他才能告诉我们他知道什么叫生死，在这个时候谈可能就我来说可能是谈不出什么，我就觉得，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一个贵族说是三代人的事情，实际上跟精神分析有关。三代人，三十年一代，要九十年、一百年这样。所以我一直说我这一代基本上是，我不知道透过其他的各种方法能不能使我恢复健康，使我这个病能彻底痊愈。我觉得不抱太大希望，但是我尽可能把我的病毒小传下去，让第二代人能更接近那种精神贵族。然后这一代一代的，所以我在苏州拜访这个地群法师的时候，也有幸碰到了80后两个创业者，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阳光、他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既希望中国的，所以我一直说给中国点时间。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只能朝夕的精神，但是有时候是急不来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代这种像我们这种病人，有的时候随着我们逝去，我们的贡献就是我们离开了。 当然还有我们把我们的地址搞完了，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共同谈这个也是让我们有所觉察，这个觉察之后可以放下一些东西，这个一个好，谢谢。
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贪的问题啊，其实呢，它跟人的这个生命中啊，因为我们人这个迷失的自己，生命本来是自足的，哎，这个像六祖坛经讲，这个菩提自性本来具足，具足就是自足的，就是生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但是呢，我们把这个独立存在、可以独立存在的这个本性给丢掉了，哎，丢掉之后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给丢了。其实每一个生命啊，是把自己给丢了。那我们把自己丢掉之后啊，我们就开始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产生一种天生的一种匮乏感，因为你把自己丢了，你的生命就变得很空洞，因为你的生命很空洞嘛，因为你找不到自己，你就向外去寻找自己。你就会向外去抓取很多东西，但你在抓取很多东西的过程中啊，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本来是不需要的，但你去抓取的过程中呢，事实上呢，无形中你就会对它呢，就会开始就会产生一种需求，因为你要抓取，抓取的过程中就会在培养一种心理需求，这种需求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当你有了一种依赖，事实上有一种依赖就是一种匮乏感，你的需求越多，你的匮乏感就越多，当你的匮乏感越多，事实上你想在外边啊要抓住的东西就越多，所以人的这种贪心啊，事实上跟我们心灵中把我们自己丢掉之后所形成的这种天生的这种匮乏感，它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如果我们找到自己，事实上我们看很多这些长者们，他们在水边营下，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可能是一无所有，但他们不觉得缺少什么，所以我经常讲到这个贫穷和富有啊，事实上呢，它不只是一种物质现象，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心理现象。我说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一个人如果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他缺少什么，我觉得这种人才是最富有的。相反，一个人可能拥有富甲天下，但他内心里面还是充满着渴求，其实这种人虽然物质上是富有的，事实上他内心还是属于贫穷的人。哎，
所以这个在心理学谈这个有一个就是关于依存的这种理论，就是孩子的时候开始他的软弱，他是需要依赖母亲的，但是他是一直是依赖，还是从依赖走向从这种变成依恋，变成独立，变成他内在的完满和完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母亲不给他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不能使他永远就像一个连人穷，而且成了一个互相的依赖，这种互相的依赖恐惧怕失去，就带来了心理的这样一系列的这种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为什么说我们怀疑一切，有的时候常理，上一次跟提群法师在谈到的时候，他谈到孝也谈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都觉得跟母亲之间的这种亲密的接触，包括父母对孩子这种爱这个等等，我们都觉得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也仔细观察自己，不说别人，我说有时候父母的那种对孩子的骚扰，实际上不是爱，那是一种骚扰，那是比性骚扰还要糟糕的一种骚扰，娘骚扰比性骚扰还可怕，那个时候还可以说这个是推不得打不得，实际上是父母把自己粘着的呢。我说从进化心理学上如果说的话，当然进化心理学说的不一定对，它也是为了繁衍，跟性骚扰的原因几乎是一样，但是又打了一个爱的旗号。所以基群法师跟我谈的这个是我们人跟人的粘在一块，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内群体效应，从进化心理学上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群人才是最可靠的，实际上随着人的成长，在改造客观外界的时候，人也在不断的在发展跟成长，所以人是既是动物性又是神性，佛家说的跟人本主义心理超个人心理学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动物性，精神分析我觉得更多的看到阴暗面，实际上人本跟超个人跟佛家看众生是没有觉悟的，佛是觉悟的众生，我们不是积极，我们心理学跟这个就是找到一条成为一个有觉悟的人，一个自在的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的这样一条 路，这是我们要寻找的。而且在这一点啊，我觉得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事实。人性中间如果说有多么邪恶的话，有人甚至说骂人是畜生，这是对动物的污蔑，没有动物对动物灌辣椒粉做老虎凳这么邪恶。金陵十三钗反映了人类的多么邪恶，但是我觉得提醒大家，当金陵十三钗那种邪恶，人性邪恶的时候，恰恰是那一根风尘女子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保护了那群热血，所以有多大的黑暗，一根火柴就可以划破所有的黑暗。所以这是佛学也好，心理学也好，比人类希望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这个希望让人聚在一块儿。中国东方能不能给世界找出一条新的让大家都幸福的，不是那种东风压倒西风就要压西风压倒东风的，而是找到一条阴平阳秘精神来自之路。我觉得再一次说，中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就是我觉得这个刚才孙主任讲到的这个，比如父母跟儿女的这种爱，包括这个夫妻的这种爱，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呢，可以把这个爱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有粘着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粘着的。比如说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呀，当他在爱子女的过程中，事实上他就是他在爱别人的时候，他当下就在培养一种被爱的这样一种需求。哎，那么同样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啊，就是彼此在爱的过程中，这个他也在同时也在培养一种我希望得到对方的这种爱的这种渴求。所以呢，久而久之，事实上呢，父母对子女的爱也好，还是夫妻之间的爱也好，这种爱和被爱啊，始终都是处在一种这个身不由己的状态。你爱别人，其实你是身不由己的在爱别人，你被爱也是一种身不由己的。你要不被爱，你会很痛苦。有的时候父母去爱子女，他也会很痛苦。所以这种爱和被爱，这种爱呢，它不是属于一种独立的状态。所以这种不能独立的爱呢，使得爱和被爱它就会形成一个捆绑的关系。因为有了这种捆绑的关系啊，所以这种爱和被爱它就会变得很痛苦。所以真正你要能够广泛的自由的去爱别人，事实上你是要有一颗独立的心。当你只有一颗独立的心的时候，你才能够自由的去爱别人，也能够自由的被别人爱，爱和不爱你都是自在的。
是的。所以这种普世之爱是怎么产生的，也是我们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想探索，怎么能够把依附的爱、专制的爱变成一种独立的、互相的一种尊重。所以这个安全感的培养是非常重要。顺带我也想谈一点，就是说，有一句话说，只有占有它，才能评价它。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去谈人性进步跟科学技术跟物资的发展一定是有关系。当在物资极为贫乏的时候，我们想超越还是有一定困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所以包括这种安全感，而且我觉得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提供的安全，人是社会的存在，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发现什么时候粘着的最厉害，当时越是专制，越是贫穷，越是环境险恶的时候，它更多的是靠这种血缘之间的爱。我如果今天陷入的灾难之中，可能更有可能的还是我哥来救我。就是说，如果没有安全的社会救治体系，所以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里边，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他这种依附粘着是有他存活意义，是有他生存意义。在这样一个意义之上，我觉得为什么发展所有的学科都很重要，经济政治的发展，包括女性今天可以跟男性相对比较平等，包括残疾人跟我们这个人，如果在原始森林中间，残疾人想存活下去很困难。不是我们没有爱心，但是我们如果非要带着一群霍金，肯定我们这些人都被老虎豹子吃掉。所以人类在这样一个改造自己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能不能找到一条这样的路，我觉得是各种学科共同发现。否则的话，我们舌谈在我们贫穷的时候，贫穷也有硬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骗人的。就像赵总说的那个，他的心理咨询那么有效，最后那个人分钱给他一半，他一下就崩溃了。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国的发展前几年，甚至有一个片子叫含泪活着，物资的这样的一个积累跟发展确实是非常必要。但是发展的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觉悟的，我们不再是恐惧感的解决物资问题，我们已经有力量，但是我们由于我们的弱小跟习得性无助，已然给我们这么多恐惧的话，我们要想证实我们的存在，可能用 IRA 啊，用什么呀、啊？我就说这个这些来去，实际上是填补不了基群法师说的我们那种空白，我们那种空虚。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实时的把心灵的东西交给大家，实时的寻找一条心灵成长之路？尤其是在上海，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们今天才可以谈心灵。所以以前活着是我们唯一的追求，可以屈辱的活着。那么现在开始有尊严的活的时候，这些东西才能不落空。所以我也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就是说是单独脱离开其他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我觉得只有赞扬他才能评价他，这句话还是有道理。我们这个物资的发展，个人的尊严，然后再找到这种具体方法跟技术，从我们教育孩子到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建立之后不是建立了之后马上就有的。所以我也在观察在美国的一个家庭，他跟他子女的关系，后来我觉得不是他们天生的比我们更高尚，而是他的安全的这个体系的建立使得他们不需要依靠子女，他可以社会养老给他以尊严，同样子女也不是依靠他，这样一个保障使他有独立的资源跟尊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提倡孝的同时，我也是觉得应该首先是收了充分的税的之后用于养老，用于跟老人以尊严，给弱小以尊严，这都是我们想要做的。但是呢，我有一点不同的这个看法，比如说我们的80后在他们那个企业推广弟子规的时候，我总有觉得让一个孩子如果不理解孔融让梨，从心理学意义上，当他还不理解的时候，你打着他让梨，实际上那是不道德，你是一种专制强加给他一种道德。这种孩子出来的是他是出于一种恐惧，而认知跟道德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要认识到人性中间善良的东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尊重他的规律，跟他分享让梨之后的喜悦。如果我们弟子规不管心理学的原理，不管其他的原理，一味的强加给孩子的话，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当然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谢谢。
两位啊，很受用，所以我的自己呢，一切都理解。做听众也是很幸福的，可以把那些营养吸收进来。我刚才听到金星法师讲到文明的问题啊，我们很多行为都是在文明当中，就像雾里漆黑一团，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啊。我就从这个中国字的角度来讲讲这文明啊。所谓文明的话呢，那就是黑暗吧。就相当于心理学，不能完全说是我们说相当于心理学讲的心理阴影了。因为无明，你对应着心理的阴影；因为有阴影，你投射出来的情感都是负面的东西，而且不大愿意被人指出或者承认你这个东西。他的身教是强烈妥协自己，或者正感。他是自己不是个好人嘛？我记得20年前，我们认识20年了，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伪装很像，你们知道？
20年前，他好人的程度蛮多。我以为他今天是完美的、完美的，他居然说他不是好人了，我就很吃惊啊！但我反过来讲讲，你说老师要顺时间，顺哪个谦虚训啊，和他相关联了。一谦虚啊，第二他时时在进步， 另外，把自我给去掉啊！你这么讲的话，我就惭愧了。啊，这个什么叫惭愧呢？竖心旁挂一个展，那个展汉展啊，展什么了？对你的所作所为，那种无名的行为，展。
灭就是苦集灭道里边的
灭是吧？
你要灭去你的所有的罪恶，你对你的良知是吧进行拷问，在良知里进行拷问，所以惭，我觉得惭愧的品质很重要。我做
他专门写的汉字的这个执行力的解析，
所以我觉得惭愧品质很重要。那刚才就回到无名这个词上了。按照中文来讲，名啊的名和名字的名，姓名啊和名叫的名以及命运的命，四个同音。就董仲舒在《春秋繁荣》里面提到，四个是同音的啊。那么名这个词可以讲，无名也就是意味着名义，那个名，古代人讲名字的名是叫认知的意思。就是你无名，就是你认知混了；无名，也就是说你的认知混了。然后那个名叫的名啊，就表示压力的那个阴影啊，没有得到释放。无名没有名叫，就没表达出来。所以无名就导致你心理的压力。然后第三个和无名对应的命的命，也就是无命。无命就是对你的命缺少正式理解，正确的理解。所以一个无名带了三个名啊，这也说明佛教对我们心理学的一种影响啊，事实上是关联的啊。所以我对刚才讲话做两个回应啊。
孙教授说他这个说自己不是好人，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中啊，很多人说到学佛啊，他说做一个好人就行了，那就是意思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好人了，要学什么佛？所以我经常就会给他提出这么一个标准，你的好人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是以释迦牟尼为标准啊，以这个孔子啊、老子啊，古今中外有很多道德高尚的人，哎，他们也都是好人。如果跟他们比，你会不会有距离？我会给他们提出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好人啊，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哎，这个最高的好人，那就是像佛陀一样，可能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最究竟圆满啊。对，那才能成为真正的。当然，我们平常说应该好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道德的人。哎，从心理上健康，从道德上来说，他是一个。至少是符合这个常规的道德的人，当然可以更高尚。那这里边事实上就这个标准就比较多了。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其实佛法，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啊，很多人也都普遍有存在这种安全感，觉得没有安全感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佛教要解决的也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像《金刚经》里边一开头就是讲，哎，怎么样降伏其心？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宁何立住？宁何降伏其心？所谓宁何降伏其心，就是怎么样来降伏你的那颗没有安全感的心。其实没有安全感应该是一种心理。你拥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心理，那你怎么样去降服这颗没有安全感的心理？当你如果降服了这颗没有安全感的心理，你不再有没有安全感的心理，你还会不会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更多的时候啊，当我们说到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现象。我们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是从哪里产生的？是来自于我的生活环境，哎。如果我们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生活的环境上，事实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安全感。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事实上是很无常，还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啊、地位啊、 感情啊，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化，所有的东西都会无常。哎，如果我们把这种安全感建立在一种变化的这个条件上，那么这就注定了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哎，所以佛法认为呢，真的你要解决安全感的问题啊，你不只是解决一种物质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如果你解决环境的问题，事实上永远都不可能有安全感。在佛教里边，像禅宗里边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那个恶主啊，去找这个初祖达摩求法的时候，那他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心不安，请求祖师给我安心。然后当时达摩呢，他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解决的方式，就是将心来以汝安，把你的这个不安全感的心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东西，你把它拿来，我帮你安。那这个时候，这个恶主呢就回光返照，我的这个不安全感的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恐惧的心啊，哎，仇恨的心啊，哎，我们从来没有去反观过自己的心，哎，当你真正反观自己的心的时候啊，在你的心的关照下，你会发现你的这个不安全感的这个心，其实它是无形无相的，它是没有根的，哎。当你在你内心的智慧的光照下，这个不安全感的这个心啊，事实上会被化解掉，会被你自己内在的这种光照力会把它化解掉的。所以当这个恶主呢，这个向自己内在用光照的力量去审视自己的这一颗没有安全感的心的时候，事实上你发现它根本就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恶主就跟这个达摩初祖讲，就是说这个密心了不可得，我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没有这个不安全感的心。那么这个初祖就跟他讲，我已经帮助你心安好了。哎，就是佛教认为所有的这些恐惧的心理、孤独的心理，包括没有安全感的心理，你真的要解决它，你是要靠你就是说内在的心理力量去解决它，而不是说我们通常面对这些心理的时候，我们都会逃避，哎，通过各种环境呢来帮助我们逃避，哎，但逃避的结果呢，其实这个心理还在，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寻找一些环境去满足它，让它得到一种暂时的一种安慰，安抚。那这些呢，事实上都不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式。真正的解决方式是，事实上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它的根源，根源是在我们的内心；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找到就是究竟的解决方法，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去解决，而不是光是解决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问题，
这是一个根本，是我们内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觉得确实这个从清时时清不是还是本来无一物，这样刚才这个继群法师讲的是顿悟还是见悟，每一个人的这个或者是慧根或者是基础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也有可能有人从顿悟，但是对于一群大众来说，我觉得心理学，我知道佛学，心理学有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对应中产阶级一个产物。包括我在做内观的时候，我就在深刻的反省：如果我们家一群孩子，他等着明天的那顿米，在外边嗷嗷待哺，我在这里边坐一个星期，一种是我坐一个星期，他们没饭吃，饿死了，那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一种是我根本为那顿，我也着急，也安心不了。所以我之所以可以有条件做这个内观，这个就是我说的是心理学的那个，就是日本的那个心理学的，就是陈克隆先生还有他们几个一块儿帮助做的那个东西。所以说有好多任何东西没有绝对的真理，就是在某一种人群，我们讲的一些东西，我指的是心理学，可能对应于某一种人群可能是合适。中产阶级的心理学，包括我们说给孩子以童年，包括我们说有爱心。有的时候那个应试教育不是他家长逼的，但你没有能力的时候，那个孩子在早期只有考上学，拿着一个入门证才能存活下去。有一个记者就跟我说，早年我爸连揍带打，让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要不考上，我今天连心理变态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哪一个人群里边需要这个方法跟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话当机，我觉得就是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哪一种理论比较适合，这个 在中国的今天，我觉得在哪个群体里边，当然我不知道，我没有资格评价佛学它是不是有它的特定的人群，还是覆盖所有的人群。当然我说基本原理是覆盖所有的人群，但是在具体的途径跟方法啊，万千规矩内万千法门，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没有一条路。而且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上海的这种家长，包括有的时候我一直说，我后来才知道，我不是让我的孩子成为什么哈佛女孩、哈佛男孩，我是还他童年，还他野性。但是如果在某一种情况下，我给他童年，整个社会不给他青年，也不给他不给他晚年的话，是没法过下去。所以有些郑元吉在家教他孩子，他有钱有能力，他比我还牛。我当时说跟老师说，我那女儿是大专考中专就行了，你们不要抱那么高希望。他就也就完，但是我也知道社会是非常严酷的，真进了那种学校，伤痕累累的孩子很难说得很好。当然现在又有一种留学又脚投票，你有钱你有更有力量，所以这种物质跟精神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中国今天能够做的这个船，三四年以前那个矿工被砸死，被他有的时候宁可砸死累死不愿意饿死，为了他家里他可以屈辱的活着，那是那个年代。只有到今天我们才有资格谈这个，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认为的资格的价值观念告诉所有的人群。我们一定知道我们说话要当机跟分寸感，这是我提醒心理学界的朋友，不要把你那一套强加给任何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这是我想提醒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点时间，然后台下也很热情的有了很多很多的提问，那我们挑取一些出来，然后我在这里补出来一些，其实跟刚才三位探讨的内容大概还比较相关的，也请三位一起来回应。那这一个问题是说，有人劝解我30岁之前不应该学习佛法，因为容易丧失上进心。那请教法师，在修习菩提心时，是否会与上进心有冲突？
我们这个对于学习佛法，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就是觉得学习佛法呢，好像意味着就是要放弃一些什么。要放弃很多这个世俗的利益。其实呢，佛法它并不是不要我们追求利益，它是要让我们呢更健康的、更道德的、更智慧的去追求利益，而且呢，让我们这个利益啊能够更持久性，甚至还有更究竟的利益、更大的利益。那么这个佛教它是从一个因果，从一个健康心理的角度来建立这样的一种利益，所以佛法呢并不是让我们放弃利益，而是让我们更有智慧的去追求利益。所以真正学习佛法呢，它是不会没有上进心的，应该说它是更有上进心。
法师的回答，那么这个可能也同时回答了这个刚才的问题，可能没有代表性哦。那还有一些朋友是问，生命中的责任感是不是也是一种我执？我想刚才继续法师的回答应该已经回答了，就是这个问题应该也有解答了。那么我来问下一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就是当有很多不可抗拒的外力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地震、灾难、残疾或灾民区等等吧。那么我们的觉悟又有什么用？是等待死亡吗？
跟大家分享顾城的一句话，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开始了。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战胜死亡，我们去认识死亡的。所以人定胜天，我不认为是这样。就是所以这群法师刚才说的世事无常，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渺小，是我们能够超越我们渺小的重要原因。我们能够面对死亡，不知生焉知死，同样不知死焉知生，是那场灾难告诉我们，你以为你很了不起，物质的东西很重要，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生命意义在哪，也是给中华民族透过这个机会一个觉醒、一个反省的一个机会。你以为你很厉害，但是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死生命在于它的久远，也在于如果在当下有了觉悟，我觉得朝闻道夕死可以，这是我的理解。当然我说的好听，告诉我生而正，我说你马上不能背了。
我觉得当你如果没有智慧的时候，当你面对天灾人祸啊，你会充满着恐惧。如果你有智慧，你就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种无常。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啊，我们会发生，每天都会发生这种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关键不是在于这些问题的本身，而是在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那佛法呢，可能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更有智慧的去看待这些问题。而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都是活在自己的一种这样的一种一厢情愿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里。当这种事实跟我们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抗拒，就会对立，就会痛苦，声嘶力竭的，那佛法呢，它可能是就是让我们这个能够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内，我们能够坦然的去接纳一切，所以任何问题发生，它都不会给我们造成痛苦。这是佛法给予我们的智慧。
所以刚才如果就是觉悟有何用，那可能是说觉悟不是拿来用的，觉悟才是生命的终极的意义。那我们看这个问题是请问大师，怎样才能做到独立的心自由去爱？
这个独立的心呢，事实上就是外界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的大小，事实上呢，跟我们对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在乎的程度是有关系的。你越在乎，你就会对它的依赖越强，你对它的依赖越强，那么你就会越不能独立。在你的内心里边啊，它就会形成一种依赖。那所以这个佛法，比如说像这些《金刚经》啊，它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淡这些东西。你了解到这一切啊，都是因缘和合，都是如梦如幻。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当我这么看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觉得什么都没意义了？那就不是了。当你看了这样之后，接下来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不会从自我的需求出发。你会从慈悲的角度出发，就是你看到这个世间上这个芸芸众生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你做事的时候呢，你就会带着一份利益他人的心。当你带着利益他人的心去做事的过程中啊，当然这个利益要非常的纯粹，不是一种自我的需求，非常纯粹的去利他。在这种纯粹的利他的过程中，你一方面你会为这个社会做很多事，同时你在增长的不是粘着的心，是慈悲的心。反过来说，如果从你自己的需要出发，你增长的是粘着的心，不是慈悲的心。这个要通过这个学习修行。
那听了法师一段话呢，是我对爱这个字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在中国字里面，爱里面有心字啊。我简化字把心拿掉了，我也心不安了啊。在最早的文字当中呢，这个爱呀，他就一直不理解，他是有一个人手里捧了一个心，但是他的头呢转过来，不是看着对方。不大好理解，刚才法师这么讲是不执着某个事情啊，你才有独立的心。就你看的对象，我不看你的时候，我不把你当成我依赖的或者很持久的对象时候，我都打过去，不留住心的时候，但是我的手，比方说我行为还在那个心上，就是那个爱的行为在继续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独立自由的。后来我们查看许生的《说文解字》，他对爱的解释很简单，他说形貌就是行动的样子，就是他想爱了，
不是口头上高喊的，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有关爱为边旁的字，它都是暧昧的字，看不清楚。那发表你看得很清楚，反过来讲，你要行动，把实实在在事情做好了，你是终身得意的，这才是大爱，也就是悲心啊。
我是比较熟人，总是看，包括当然我是比较看好这个中国，就是爱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从实实在在，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在崩溃，在到最低点，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就说有一个很实际的，复旦校园里的猫都很有安全感，不跑的，你们见了它，它没有惊慌失措，而且我经常看到一群人，孩子就喂它，甚至是猫食。所以这个指标我觉得是活生生的，这个爱，当然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不要说我们喂它猫食，恐怕它想活下去都很困难，我们可能要扒它的皮煮着吃了。这个时候不是我们那一代人太残忍，在这个三十几年之前那个极其严酷的那种自然极度贫穷之下带来的这种东西，我相信有一些像王子释迦牟尼王子这样的，他有这种顿悟，而且有一种拯救众生的，对于芸芸众生很多他还是很实际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爱心的成长，我们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要承认他的一些基础，跟包括他发展的阶段，就像我说恐龙那样，有的时候我们不到那个认知发展阶段的时候，就像他一开始可能算微积分一样，他不是邪恶，他是一个初始的，他在那种安全感之下存在的。所以我们的爱心怎么从我们自己的个人成长，让自己活得滋润，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在这样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情况下，我觉得包括对于我们年轻人，但是确实不是说这些佛学的思想、儒学的思想就一定影响我们的成长。吸收这种东西是要靠我们吸收的，这个跟你看到什么怎么吸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人类思想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可能有利于我。如果你要是逮着一个东西只按当下的某一种方式认为是真理的话，学什么都可能使你倒霉。这个是一个。就像从小就告诉我们小马过河的故事，那个就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所以爱心我想也是一个成长过程，而且呢我是对中国的下一代是非常看好的。
听了三位的回应，让我想到，直觉心理学有一个依恋理论，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个不能独立去爱的、不自由的那个心，可能是我们说的，一个是焦虑的，那个粘着的；一个是冷漠的。冷漠的他感觉起对亲密性关系没有感受，没有焦虑感，然后他也不喜欢有任何的亲密关系，就是彻底的这个远离。那就是冷漠，也是不独立的。然后还有一种是非常焦虑的，同时非常粘附的，那这个也是一种不另外的一种不独立的。那实际上我们想获得的是一种安全感的，不焦虑于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然后很自由，同时呢又不回避亲密的接触，那个才是最安全的。那可能通过佛学，我们知道可能通过慈悲，通过这种大爱，可能使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安全的这种依恋的关系，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刚才我们涉及到的，跟医院有关的。那这个是一个刚才我们继续法师提到说，我们生出来的时候都是没有丢失自我的，那后期丢失了，可能我们就开始变得非常的迷茫，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跟这个继续法师刚才这个回应有关，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说的是我有一个儿子，在课堂上经常打瞌睡，有时候跟同学讲话，作业也经常不能按要求完成，学习成绩无法令人满意，甚至考试不及格。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启发孩子光大佛心，令其觉醒，奋发图强，严格要求自己，最终成为一个身心健康、能自食其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不是他孩子的问题，是他跟我一样是有病。一般你的病治好了，那孩子可能就好了。你的恐惧感，为什么你那个男孩子可以照他的样子活着？当然你要考虑你的整个的这样一个 经济地位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给男孩子青春，今天男孩子被我们消灭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需要纠正一下的是说，这个不是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生下来我们本来是祭祖的，然后生下来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自己丢掉了，不是这样一个概念。佛教呢讲的是无始无始以来，哎，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早就把自己丢掉，不是这一生，哎，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把自己丢掉了，哎。是这么一个概念，哎，像《论语》里边讲的，这个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如果我从佛教的角度，我可以来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本性，一个是习性。本性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佛性；习性呢，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生命在无尽延续的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我们现在的一种性格，哎，我们现在的这种性格啊，哎，心态呀、啊。能力呀、啊，事实上它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个无尽的积累。所以你这一生，你的很多的这些性格的因素，事实上你其实就是我们讲到一个天赋。天赋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带着你过去生中你的这些能力啊、习性啊，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对于小孩呢，就是现在的大人可能更多的对于小孩子啊，就是说我们缺少一种。比较耐心的去了解他，去沟通他，去尊重他，我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所以作为大人，当然一方面作为刚才这个孙主任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大人，我们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教育。然后就是说我们希望呢去了解我们的这些小孩子，他的所有的这个他的兴趣啊、爱好啊、天性啊，以及他的这些不良习性产生的这些根源啊，你要需要去跟他去沟通去了解。然后有的呢需要帮助他如何的去回避环境，有的呢帮助他如何在思想上进行疏导，然后再给他一些这种比较健康的教育。我觉得这个教育其实应该是一门很深奥的这个科学，而不是说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往里面塞东西，不管这个小孩子的天性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把自己的想法强硬的往上塞。我觉得这样的教育绝对是失败的。
就是我从心理学解读一下这个情况，说的那个丝毫跟我的从心理学角度理解，丝毫跟神秘有关，世世代代积累。刚才已经说了，从进化心理学来说，这不是一代的，不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多少万年。这有好多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女性购物，它是一个采集的动物，也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还有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甜的东西，然后喜欢吃甜的东西，那是一种高热量高能量的东西，在原始森林中间你找到一块这样的东西吃下去，而且迅速的吸收储存，可以应对你下一个，这样的物种才能流传下去。但是社会的变化可能是肯德基它是借用这个，或者是那种快餐借用我们这样一个本能，让我们又不自觉的情况下把我们发胖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从心理学角度很科学的，就是我们不是一张白纸，我们是多少万年进化来的。而在这个过程间，我们文明跟我们的这个本性中间的一些冲突，我们要逐渐要看清楚，包括我们焦虑了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发胖，实际上在森林中面对危险的时候，它动员一系列的东西，能量运用集中起来对付外界危险。但是那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能量补充，可能它会变瘦，但是增加你的力量。现在能量补充过分，它就不断动员，而且积存在体内。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些理解，当然只是一个角度，都可能使我们不断的认识看清我们自己。还有刚才那个孩子的事情，我说这个怀疑一切，什么叫好孩子？只有紫薇格格才是好孩子，反这个小燕子就不是好孩子嘛，只有被那个东西才是好孩子嘛。在市场经济下，紫薇只能给小燕子当一个秘书而已，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就包括那个多动，有些说多动的，实际上在原始森林中间，某种意义上，这种多动的孩子很有好处的。像福尔菲尔普斯说他是个多动症，但是谁拯救了他？我们尊重他本性的时候，你 你是读懂理解你的孩子，而不是让你孩子成为你心目中想要的样子，那是对他的最大的不尊重，那是对他最大的迫害。但是我们又爱不可耻，所以孩子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就说把一切的批判告诉你，好，还是这样一个概念，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这样。